从刘庆阳当上警察之后，开始几天还能像模像样的按时上下班，但时间一长，受不得约束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。由于他的特殊身份，很多小流氓都愿意和他套近乎，刘庆阳来者不拒，只要愿意跟他的，他是照单全收。表面上穿着一身警服，私下里却成了一群小流氓的首领。其中有一个非常善于溜须拍马的小流氓，叫赵清城。他知道刘庆阳好色，所以经常向他提供一些色情信息，如哪个酒店又来漂亮小姐了，哪里有漂亮姑娘了等，所以深得刘庆阳的赏识。不久两人就混得如亲兄弟一般。这天刘庆阳和赵清城去酒吧喝酒，几杯酒下肚，刘庆阳眼睛突然一亮，赵清城顺着刘庆阳的眼神看去，只见从门口走进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。和刘庆阳一样，赵清城的眼睛也立刻直了。这姑娘看上去能有21、22岁，白皙娇嫩的瓜子脸，梳着短发，高高的个头，苗条而又不失丰满，上身穿了件黑色的皮夹克，敞着怀，胸前傲然的双峰把里面白色的衬衫顶得高高的隆起着，下身穿着一条紧身的牛仔裤，两条浑圆的美腿显得更加的修长挺拔，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运动鞋，真是说不出的健美高贵，超凡脱俗。两个人都看傻了。要说刘庆阳也曾经玩过好几个漂亮的姑娘，但他们若和眼前这女孩相比，那可真是天壤之别。姑娘仿佛已经感觉到二人火辣辣的目光，朝这边瞟了一眼，在临窗的一个位子上坐了下来。姑娘只要了一杯饮料，有点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刘庆阳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，端着半杯酒来到那个姑娘的桌前。
美女，就一个人不寂寞吗？
刘庆阳色眯眯地笑道。这时赵清城也凑了过来。
姐姐今天心情好，给我滚得远点。
那女孩连头也没抬，虽然声音冷冰冰的，但听起来分外的清脆悦耳。刘庆阳不禁一愣，这姑娘简直是太有个性了，她以前认识的那些女孩根本没法与之相比。
哈哈，原来是个冷美人。
刘庆阳阴笑着大咧咧地坐在姑娘面前。
我要是不滚呢，大美人儿。
小子，告诉姐姐身上哪儿不舒服？
女孩还是没有抬头。
好妹子，哥哥下面的小弟弟不舒服，出去玩玩，如果能让哥爽的话，条件随你提。
刘庆阳露出了色狼的本来面目。那女孩突然缓缓地抬起头来，盯着刘庆阳淡淡的一笑说，
好呀，姐姐让你爽个够，不过你可不要后悔。
女孩这一笑犹如桃花盛开，把刘庆阳看得呆了半晌才缓过神来。
哥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后悔，妹妹你说去哪儿吧。
色胆包天的刘庆阳此时早已经被色欲冲昏了头。姑娘站起身轻盈地走出酒吧，刘庆阳和赵清城在后面紧紧相随。一出酒吧，两人就把姑娘夹在中间，生怕她
会突然跑掉。姑娘看上去一点也不紧张。这附近有一家地上天酒店，去那儿怎么样？姑娘说。刘青阳简直乐得连北都找不到了。
行，随便妹妹你，花多少钱都行。
刘庆阳淫邪的目光在姑娘高耸的胸脯上瞄来瞄去。这时赵倾城觉得不太对劲，他转到刘庆阳身边低声说，
杨哥，这娘们儿恐怕有些来头，怕不好对付，我看不如算了吧。你这胆小鬼，一个大姑娘有什么好怕的，就算再来几个老爷们儿，又能把我们怎么样？切，要不你别去了。
刘庆阳鄙夷地扫了赵倾城一眼。赵倾城想了想，也是，反正有刘庆阳呢，跟着警察走，保证错不了。实在不行，大不了自己溜之大吉。这妞长得太漂亮了，不能只便宜刘庆阳一个人。三个人来到地上天酒店，那姑娘对这里相当熟悉，和前台打了个招呼就拿了钥匙。刘庆阳也觉得有些奇怪，
怎么不用登记和交押金呀？
姑娘轻轻一笑，帅哥怕了，现在要走还来得及。被姑娘一激，刘庆阳顿时又来了精神。
有什么可怕的？上去。
三个人来到一间非常豪华的客房，姑娘熟练地锁上房门，一按开关，屋子里立刻亮如白昼。赵倾城和刘庆阳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入这么豪华的客房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两位帅哥，怎么玩啊？姑娘带有挑衅的口气，更激起了两个男人的情欲。刘庆阳像恶虎一样扑向姑娘，赵倾城怕刘庆阳抢了先机，也不甘示弱地扑了过去。只听扑通扑通两声，两个人根本连姑娘的衣服都没碰着，就仰面朝天地摔倒在地。这一下摔得很重，摔得两个人的骨头都疼。狡猾的赵倾城看出了些门道，他呻吟着，夸张地在地板上扭动着身子，没敢爬起来。刘庆阳当年在学校里素有打架霸王之称，哪里吃过这亏？他一下子从地上跃起，从怀里嗖的一下拔出一把匕首，怒吼着再次扑向姑娘。姑娘冷哼一声，一伸手叼住刘庆阳拿匕首的手腕，轻轻一提一拧，只听刘庆阳惨叫一声，胳膊早已被人家拧到了背后，手里的匕首也不知是怎么落入姑娘手中的。胳膊被拧在身后，腰也被迫向后弯了过去，直把刘庆阳疼得冷汗瞬间淌满了额头。将近一米八，身强体壮的刘庆阳，在这个比自己矮半个头，看上去娇柔纤弱的姑娘面前，居然连一个照面也没走上，就一动也不能动的被人家控制住了。帅哥，爽不爽啊？姑娘轻蔑地看着被自己擒住的刘庆阳。现在的刘庆阳算是知道厉害了，他再也不敢逞强。
姐，大姐，求你放了我吧，我知道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
刘庆阳软了下来，谁知姑娘把他往怀里一带，同时一抬腿，膝盖狠狠地撞在了刘庆阳的小腹上。刘庆阳啊的一声惨叫，身子软软地瘫倒在地板上，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。
姑娘一伸手拽住刘庆阳的头发，把软得像一滩泥的刘庆阳从地上提了起来。
你不是不舒服吗？今天姐姐就让你舒服舒服。
姑娘说话的声音温温柔柔的，但下手可是绝不留情。左右开弓，就是一顿大嘴巴，只把刘庆阳打得叫苦连天，惨嚎不已。
姐姐，妈呀，奶奶，我的亲姑奶奶，饶了我吧，孙子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姑奶奶，你就饶了我吧。
一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刘庆阳，今天算是彻底服了。姑娘一松手，刘庆阳立刻无力地瘫软在地板上。此时的刘庆阳还不知道这个姑娘是何许人也，在这一带的黑道上有两个最厉害的角色，一个是号称南霸天的陈三，还有一个是与陈三齐名的北霸天韩猛。这个姑娘正是韩猛的妹妹韩池。韩池自幼习武，勤学苦练，在这方面又有天赋，武功犹在哥哥之上，在黑道上素有夺命凤凰之称。他性如烈火，武艺高强，哥哥又有势力，黑道上的人物在他面前无不小心谨慎，敬而远之。活该刘庆阳倒霉，今天泡妞居然泡到了这位韩大小姐的头上。韩池坐在沙发上，倒了杯茶，悠闲地喝了两口，还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放肆。姑娘轻蔑地看了一眼躺在地下痛苦蠕动着的刘庆阳，她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。
跪下，
姑娘命令道。刘庆阳当然知道不服从命令的后果，他强忍着疼痛爬起来，规规矩矩地跪在姑娘面前。一旁的赵倾城更是不敢怠慢，直溜溜地跪在刘庆阳旁边，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。韩池看了一眼赵倾城，
你小子挺尖呐，你身上哪儿不舒服呀？哪儿都舒服，哪儿都舒服。
赵倾城都被吓破了胆。
你呢？这回够不够爽？
姑娘问刘庆阳。
爽，够爽。
刘庆阳不敢不答。
要不要再来一次？
不，不要了，不要。
刘庆阳不知道姑娘的心意，生怕自己说错了话。
操你妈的，泡妞竟然泡到姑奶奶的头上了，信不信姑奶奶现在就把你们两个小子的鸡巴割下来喂狗？
韩池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摆弄着那把从刘庆阳手里夺过来的匕首。两个人吓得都没骂了，咚咚的一个劲儿的磕响头。
姑奶奶不要啊，求求你饶了我们两个不懂事的小孙子吧，我们下次绝对不敢呢。
一会儿功夫脑袋就咳出了血。韩池朝赵倾城一摆手，
你过来。
赵倾城驯服地跪爬到姑娘脚下，韩池抬脚踩在她的后背上，稍一用力，赵倾城立刻像狗一样跪趴下来。韩池一屁股坐在赵倾城的背上，
操你妈的，你要是敢乱动，让姑奶奶不爽的话，卵子籽儿给你挤出来。
赵倾城哪里敢动，就这样老老实实的跪趴在那儿，成了人家屁股下面的一个肉板凳。
把裤子脱了，
韩池冲着刘庆阳命令道。
这
刘庆阳
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操你妈的托！
见姑娘杏眼一寒，刘庆阳哪里还敢犹豫，手忙脚乱的赶紧解裤腰带。
操你妈的，你不是鸡巴不爽吗？今天姑奶奶就让你的鸡巴好好爽爽。
刘庆阳哪敢应声，乖乖地脱了裤子和里面的内裤，毛乎乎的鸡巴软塌塌地耷拉在胯间，半分生气也没有。刘庆阳赤裸着下身，再次直溜溜地跪倒在姑娘面前等候发落。
操你妈的，你也不行啊，就这鸡巴样还想泡马子，信不信姑奶奶把你的卵子籽儿给你挤出来。
别，姑奶奶，别，不要，求求你不要，你就饶了孙子吧。
刘庆阳吓得面如土色，颤声求道。
不要什么？
韩池轻蔑地看着光着下身跪在自己脚下的男人。
不要，不要。
刘庆阳不自觉地把手捂在了胯前。
把爪子拿开，
韩池冷冷地说道。
操你妈的，你那鸡巴玩意儿也不行啊，就算不阉了你还能硬吗？
能，不，不，不能，不是，能。
刘庆阳吓得语无伦次，不知道到底应该说能还是不能。
我的姑奶奶，在您面前我哪还敢硬啊，就是铁棍子到了您老人家面前也得耷拉着脑袋啊。
刘庆阳这一句话倒是出于真心，逗得姑娘噗呲一声笑了出来，突然抬起右脚向刘庆阳道，
孙子，替姑奶奶把鞋脱了。
刘庆阳爬过来跪着身子，颤抖地伸出手想为姑娘解鞋带。
用嘴，
姑娘冷冷地说道。刘庆阳身子一颤，他不敢违抗，赶紧张开嘴，吃力地用嘴为韩池去解运动鞋的鞋带。费了好大力气，刘庆阳才用嘴替姑娘脱下了运动鞋，接着又按照韩池的要求用嘴把白色的运动袜脱下来。
操你妈的，用你的舌头好好给姑奶奶洗洗脚，要是洗舒服了，姑奶奶一高兴就饶了你们。
韩池的脚长得既白又嫩，非常的性感诱人，但此时的刘庆阳早就一点欲念也没有了，他只想把眼前的女魔头伺候舒服了好放了自己。刘庆阳跪伏在韩池的脚下，像狗讨好主人那样伸出舌头，在姑娘雪白的千足上轻轻地舔弄着，把姑娘的五个脚趾轮换着含在嘴里，卖力地吸吮着。姑娘不发出命令，她一刻都不敢停下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韩池才满意地点点头。
你长得还行，还挺会舔的，以后做我的宠物狗，经常给姑奶奶舔舔脚如何？
只要姑奶奶喜欢，我愿意舔。
刘庆阳服服帖帖地说，
叫姐吧，奶奶奶奶的都叫老了。
韩池伸了个懒腰，
啊，行了，给我穿上吧。
这回刘庆阳再也不敢伸手了，他知趣儿的用嘴叼起姑娘的运动袜，笨拙的为姑娘套在脚上，用了吃奶的劲儿，终于用嘴把袜子穿上，但是运动鞋却是无论如何用嘴也穿不上了。看到刘庆阳那副狼狈相，姑娘忍不住噗呲一笑，
行了，我自己来吧。
说着自己穿好鞋子站起身，下面的赵清城
早已经全身麻木的不会动弹了。把你们两个的名字和地址、电话都给我写好了，下次还得找你们给我洗脚呢。姑娘得意地笑着说。两个人哪敢不从，把姓名、地址、电话工工整整地写好交给韩池，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姑娘。韩池不下命令，他们不敢离开。韩池看了一眼刘庆阳赤裸的下体，怎么的，鸡巴还在外面露着，是不是真想让姐姐阉了你？
不是，我不敢。
哼，像你他妈的懂事，把裤子穿上吧，今天饶了你们两个小逼崽子，下次再敢惹姐姐不高兴，鸡巴给你打折了，听见没？
听见了，听见了。
二人连声答应，暗想，
下次，这辈子哪还敢有下次啊？
滚！两个人转身刚要走，我说的是滚，听不懂吗？姑娘冷冷地说。两个人趴在地上，连滚带爬地来到屋门处，听到韩池说了声走吧，这才屁滚尿流地跑了。燕飞雪的婚礼举办得十分隆重，陈局长以新娘子工作单位领导的身份在结婚典礼上讲了话，并作为证婚人给二位新人颁发了结婚证书。燕飞雪身穿白色婚纱，简直犹如出水芙蓉一样清秀美丽，与平日里穿着锦服的英姿飒爽相比，又是别有一番韵味儿。看得陈三不由得心痒难耐，一想到这个美丽的白天鹅今天晚上就要被另外一个男人搂在被窝里，陈三心里不由得泛起一股酸溜溜的醋意。结婚庆典结束之后，当然就是排摆酒宴，陈三这一桌坐的都是公安局的同志，在下属们众星捧月的敬仰下，陈三心不在焉地喝了几杯酒，吃了几口菜。这时赵哲、燕飞雪夫妇前来敬酒，陈局长趁机站起来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拍拍赵哲的肩膀说，
小伙子，祝贺你能娶到这么一位既漂亮又贤惠的好媳妇儿。我是燕子的领导，以后你要是欺负她，我可不答应啊。局长您放心吧，我怎么敢呢，再说了，我就是想欺负他也打不过呀。
赵哲幽默的话语逗得众人一阵大笑，燕飞雪脸一红，一只手在下面掐了丈夫一下，小声说，别瞎说。
好了，
陈三打了个哈哈说，
我还有点事儿，你们吃吧。
众人听说局长要走，纷纷站了起来。陈三冲大家摆了摆手说，
别客气，你们继续继续哈。
我送送陈局长。燕飞雪轻声对丈夫赵哲说，
去吧去吧。
正沉浸在新婚喜悦中的赵哲一个人继续逐桌敬酒去了。燕飞雪把陈局长送到电梯口，见陈三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他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这时电梯门开了，燕飞雪正要向陈三道别，冷不防被陈三抓住胳膊大力一拽，拽进了电梯。别！见电梯里还有两个人，燕飞雪赶紧把嘴边的话咽了下去。陈三把嘴凑到他耳边低声说，
送人送到家嘛。